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三十余行业大法弟子向师父拜年，山东明真相的百姓恭祝师尊过年好，江西五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28年，累计冤狱6年，黑龙江刘春静又被枉判4年。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天网恢恢，恶人帮。法轮大法红传于世29年，修炼大法的弟子们在各行各业按照真善人的准则做好人，成为社会道德的中坚。即使在中共迫害的21年里，大法弟子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展现着纯洁、坚韧和慈悲，救度着各阶层、各行业的可贵的中国人。在传统的过年到来的时刻，来自中国教育、卫生、水利、外贸、银行、铁路、矿业集团、音乐界、书画界、油田、林业界、商业、税务、财务、兵装集团、制药、石化、医疗、民航、电商、服装、交通、纺织、统计、新闻界、建筑、军工、航空、出版发行、农垦、环境艺术、公路工程、水电等30余行业的大法弟子发来贺电，恭祝师父过年好。我是山东诸城石桥子镇村民，在一家个人木器厂干活。2016年腊月15号那天，中午下班后，我骑着电动三轮车着急往家赶，拐弯时因车速快，三轮车一下子就翻了。由于惯性，我被摔在地上，当时左腿跪在地上，膝盖处厚厚的裤子护膝加棉裤都磕破了，只有贴身的一层秋裤没破。我爬起来揉了揉膝盖也不疼，活动活动浑身没有不适的感觉。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法轮功学员不停地告诉人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我亲身验证了神佛的护佑。几年过去了，我一想起法轮功师父就很感动。又一个新年到来，我衷心祝师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5号，江西省鹰潭市法轮功学员李美莲被枉判8年，徐慧华被枉判5年2个月，张金荣被枉判2年8个月，王玉妹被枉判2年3个月，吕金荣被枉判2年。2020年3月，鹰潭市发生大规模非法绑架法轮功学员事件。法轮功学员李美莲、徐慧华、吕金荣、张金荣、王玉妹、魏青兰、徐真花和艾国祥被绑架。2020年4月22号，李美莲、徐慧华、吕金荣、张金荣、王玉妹被非法批捕，构陷他们的黑材料被移交到鹰潭市桂溪市检察院，罪名是以会道门邪教宣传迷信。其实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媒体法轮功三个字，看来整黑材料的人知道法轮功是合法的，而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这次鹰潭市大面积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是由鹰潭市610政法委、综治办、公安局、派出所、国保大队、交警、城管、各居委会及环卫等多个单位共同参与。他们采用的手段除了监听跟踪，还采用一种高科技手段，就是在法轮功学员的门上安装 5G 监控器监控。只要被安装了此类监控器的法轮功学员，一开门，居委会会员手机就知道谁要出门了。这次李美莲等就是这样被绑架的。南昌、九江、鹰潭都使用了这种高科技手段监控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7月3号，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刘春静女士被化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胜利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迫害。2021年1月，刘春静被向阳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刘春静现已上诉。 刘春静今年60岁，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她和丈夫因性格不合，经常闹矛盾。在她开始修炼初期，丈夫又极力反对她修炼，两人离了婚。离婚后，丈夫得了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人照顾，又要求与她复婚。起初刘春静没有同意。通过不断的学法修炼，刘春静体悟到修炼人应该处处为别人着想，善待他人。于是她与丈夫复了婚，承担起照顾丈夫的责任。1999年7月20号，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刘春静因坚持信仰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但却遭中共警察绑架，曾被非法劳教两年，非法判刑四年。在这期间，她的丈夫因受到惊吓，生活又无人照料，在悲愤中不幸离世。2019年7月3号，刘春静在街上给人递送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护身符卡片，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随后刘春静被华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胜利派出所警察绑架到华南县公安局地下审讯室。当晚，刘春静被劫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迫害。2020年12月8号，刘春静被向阳区法院用视频远程非法庭审，律师依法一一驳回公诉人的指控，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但法院相关人员罔顾事实，践踏法律。2021年1月，刘春静被枉判四年，刘春静当即提出上诉。赵秀珍2021年1月20号郑重声明，我的小姑子是1999年720以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我亲身见证了她修炼以后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所以我从心里知道法轮大法好。可是江泽民发动镇压法轮功以后，小姑子家再无宁日，警察、镇上、村里的人员三天两头到家里骚扰恐吓，甚至非法绑架关押，但小姑子夫妇没有屈服，坚定地走在正式法的路上，邪恶不死心，又转向亲人下手。去年秋天，村镇上的工作人员找到我，骗我签字，说以后就再也不找小姑麻烦了。我不知道他们的险恶用心，就配合他们签了字。小姑子知道后，告诫我任何时候都不能配合邪恶，不能相信他们的任何花言巧语。他们那样做不仅是要继续加重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同时也是在毁世人。作为大法弟子的家属，时刻要警惕，不能落入他们的圈套。我很后悔，特此郑重声明，之前我所说所写所做的对大法、大法弟子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我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5月31号，明慧网发布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迫害人权及宗教的人、迫害法轮功的人拒发签证，拒绝入境。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目前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等制定相关法律，严厉制裁侵犯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基层执行者，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目前已有多批人权恶棍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他们的材料已递交给29国政府。以下是明慧网近期收到的被举报者名单。河南省许昌市原政法委书记蒋克勤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原山东烟台市政法委书记谭伟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前区议员向李洪志大师拜年，澳洲大律师衷心祝福李洪志大师和全世界法轮功学员。牛年到来之际，中国大陆和海外的法轮大法弟子和世界各地民众纷纷将数以万计的贺词、贺卡、诗词、诗歌等寄给明慧网，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2021年2月10日，香港前区议员林永然先生应邀到专门售卖法轮大法书籍的香港天梯书店为市民写春联。除了身体健康、学业进步等常用吉祥话外，林永然议员还写下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等联语，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贺新年，并赞扬李大师弘扬真善忍精神，洗涤世人心灵。他希望疫情之下有更多民众走入大法修炼队伍中。他说，我祝愿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最感恩李洪志大师令上亿人修炼法轮功，全世界都对法轮功学员很赞赏，他们不只是身体健康，还有追求真善忍的精神。林永然议员感慨地说，过去两年香港社会运动受到打压，尤其是过去一年疫情之下，港府用限聚令打压香港民主运动，令街头抗争变得很困难。但在这样的环境下，法轮功学员却一直坚持在公园练功，坚持讲真相，令人非常感动。这是他首次来到天梯书店，虽然店面不大，但他形容这里售卖的书是无价之宝，尤其是全球都面对疫情，生活得很辛苦，他希望更多人能够走入修炼队伍中。他说，法轮功学员每天都修炼，相信他们对病毒的抵抗肯定更强。多位天梯书店店员和法轮功学员也向李洪志大师拜年。天梯书店负责人梁真感恩李洪志大师善化人心，他表示，修炼法轮功不仅仅是身心健康，而且令人道德回升。自去年9月书店开办至今，越来越多人走入大法修炼中，所以我们在新年时候感恩师尊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香港民众。在中国新年到来之际，澳洲大律师、国际人道法专家及作家索菲·约克怀着非常荣幸与喜悦的心情表示，向李洪志大师、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送上衷心的新年祝福，谢谢你们永不放弃的精神。约克大律师过去在悉尼市中心街道上经常能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和发真相资料，他曾自问，这群善良有礼貌的中国人为何这么慈祥又努力。出于自己的职责和良知道义，约克大律师自然关注起法轮功学员正在做的事和讲的真相。他表示，我对法轮功学员的印象是，他们是好人，他们很善良，有礼貌，有道德，他们也非常坚定，看到他们的不懈努力，勤奋工作，真的很令人振奋。随着对真相的深入了解，约克大律师开始接触法轮功学员，并参加他们举办的活动。他赞赏道，法轮功学员所做的在社会上持续讲真相的活动，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的奉献精神是值得赞扬的，而且他们所做的事情正在社会上产生影响，他们使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意识到中共当局的暴行，他们维护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使更多的民众明白了真相。约克大律师还赞赏法轮功学员帮助西方民众认知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共党文化的区别。他表示，法轮功学员让西方民众知道中国人和他们的文化
与目前在中共国盛行的政治制度及共产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人是善良、温和又热情，有礼貌、真实、勤奋、机智、为人着想的。他们不是像共产党那样没有人性、霸道、无聊、奸诈欺骗、素质低、专制和无道德的。他说，我永远都不会停止支持你们，支持你们坚持奉行的人道主义原则。其实你们不仅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还遭受了实际的暴行。活摘器官是可恶的杀戮罪行，全世界都应该听到并谴责这种罪行，应该在国际刑事法庭将迫害者绳之以法。任何国家的任何人都不应该购买器官，这将有助于杜绝摘取器官的行为。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261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坐等瘟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7日。平时因为忙再加上懒惰，我法学的少，功练的也少，正念发的也少，经常想有时间补一补。最近几天时间稍微宽松了点，就松懈了一点，在家学法练功发正念，办点生活中的事情，也没怎么做讲真相的事情。不经意间脑子里两次闪现了同一句话，见死不救。这是在提醒我应该讲真相救人啊，众生在生死边缘，我没有理由自私安逸呀。现在临近年底，虽然瘟疫有爆发趋势，但是我是应对措施与上一次不同，没有一刀切的全部封锁，出现病例的个别小区封了，大多数没有病例的小区还在开放。有的小区门口增加了摄像头，而有的小区好像也没什么动作，但是有的同修好像动心了，有点波动，没被封锁的也有点人心惶惶，经常听到有人猜测哪天哪天要全面封锁什么的。有的学法小组也停了，有的也不要资料了，有的也配合家人主动禁足了。其实封锁对我们大法弟子互相联系沟通和讲真相救人是起到阻碍作用的，对世人防疫根本上也没有任何作用。我们应该否定这种所谓的封锁，都是邪党愚蠢无能又邪恶才搞什么封锁。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要被搞乱，不要无奈被动的承认接受，应该在思想中主动否定和抵制，做一些物质准备倒不是错误。因为有的小区确实封锁了，就是思想中不能承认。我周围同修基本都能翻墙上网，动态网上各种预言也多，预言和科学家预测都说这次瘟疫会更严重，死的人会更多，还可能会出现饥荒什么的，社会经济生活可能会出现大的变故等等，反正是2021年大有垮塌之势。所以一些同修未雨绸缪，购置好了很多生活物资，做好了迎接大型瘟疫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好像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就等瘟疫来了。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和生死用心是到位了，就是不知道对救人用心是否到位。我知道有很多同修直到现在还是不怎么讲真相，日程安排里根本就没有这一项，有的虽然做也只是一点点满足现状，一副不紧不慢的姿态，也没有突破的愿望。有的同修近几年或者一直没有经受过邪恶的骚扰和迫害，也没有因为从事哪些救人项目而紧张忙碌，生活过得安逸而滋润， 就想一直这样舒服地跟到最后得了，不想有任何改变。还有的同修前些年做了一些讲真相的事情，觉得差不多了，做过了，现在不用再做了，圆满应该不成问题了，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安心睡大觉了，就安排自己提前退休了。还有的同修曾经遭受过迫害，进过黑窝，承受不住写了三书，出来以后虽然也写了声明，但是害怕再遭迫害，做不好再被判什么的，不想再那样担惊受怕的，想过几天安稳日子，吸取了负面教训，变得小心谨慎又狡猾，现在就是什么讲真相的事情都不做，而且还以一些荒唐的借口否定讲真相的做法，什么发资料过时了，到处乱扔没人看，真相币都是乱写，就应该写法轮大法好几个字，面对面讲真相不理智不安全等等，灾难来了好像与他没什么关系，自己是练功人不得瘟疫，那都是常人的事情，似乎有一种优越感，真的超脱了，其实根本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干啥的。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讲，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师父在理性中还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是幕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的做。可见不是学了大法就完事了，就上了保险了，得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才安全。我们都说要同化大法，我们大法的特点就是这样，能不能做到不就是代表合不合格吗？当然谁都知道做到是不容易的，大陆有邪恶在迫害，有大法弟子被活摘器官的恐怖威胁，也有家里家外人的不理解，会遭受冷言冷眼，会被鄙视，一切都那么现实，大德之士是那么好当的呢？喝着茶，养着花，聊着天，数着钱，品着美味，看着电视，就能当大德之士啊？这个环境，师父说，就像老君的炼丹炉，哪会让人好受啊？好受就炼不成仙丹，来的就是这地方，我们真得实实在在的，彻彻底底的放下一切自我，一切执着，放下生死，不畏艰险，不畏辛苦，无私为他的才能够格。你现在说不想当大德之士了，那是人心作用下的想法，自己的选择促成了现在的一切，说不定当初很多人还抢着要来呢。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历史过程，一切都走到今天这一步了，实际上我们是没有退路和再选择的机会的，只有坚定地走到底才是出路。问题很明显，自私自利，自我保护，缺少慈悲，无视他人死活，多年真正的境界在这时基本就体现出来了。众生的灾难是对我们的综合考核，说这是结业考试也不为过。2021年如果真像预言的那样，我们修炼结束也就快了，真的结束了，对大法弟子一定会有一个审核的，不可能稀里糊涂都有一个结果。像小孩上学升级，不管好坏，来个全班端是不可能的，抱着侥幸心理糊弄事儿都是骗自己。上天那是多么严肃的事情啊，一定是严格无情的，谁有那么大本事在神那儿还能蒙混过关呢？我们来到世上就是在最后众生危难时刻救他们的，此其实也。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在做什么，都做了多少，都怎么做的，师父和众神是一定要看的。最近我发正念感觉比以前轻松，也就是邪恶已经很少了，我们都不需要那么怕了，正念强一点，心正一点，没有什么问题，都到最后了，该放的执着真得放下了，此时不放更待何时？特别是怕心、私心， 再不抓紧，我们也没有机会了。师父在期盼我们放下一切人心执着，期盼我们能救下更多的众生，不想落下一个大法弟子。我们都认真地用大法衡量一下自己，相信会有更多的勇气和动力走出去的。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真正修炼的快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7号。我是200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这十几年的修炼中，我和同修一样有过消业及过关的痛苦，都是慈悲的师父给化解了，也有修炼提高后的升华。第一部分，多学法修好自己。修炼后我知道要听师父的话，首先是学好法。当我第一次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浑身一震，这法太大了，师父太了不起了，不由得泪流满面。这段法深深地记在了我的心里，我下决心要做师父的合格弟子，做一个真正修炼的人。同时这段法在以后的修炼路上成为了我精进的动力。在修炼的初期，我还在上班，时间比较紧，我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学一讲转法轮，再听一讲师父的讲法录音，无套功法必须练，发正念，每天早起练完功，6点坐班车发正念听法去上班，晚上还是坐车6点到家，一路发正念不停。晚上学法，除了学转法轮之外，还学师父的各地讲法、红银、经济要旨，还看明慧周刊等等。我用了1年时间看完了第一遍师父所有的讲法，真是醍醐灌顶一样，我的世界观彻底的改变了。春夏秋冬每天饭可以少吃，但法必须学，功必须练，正念必须发，雷打不动。不到1年，我突破了学法犯困，清理了困魔，达到打坐1个小时。从此我做到了每天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学法，并且每天学2讲转法轮，如果哪一天有急事没完成，3天之内必须补上，有时也给有缘人讲真相，体悟到了每天学好法、练好功、发好正念那神清气爽的美好感觉，什么事都顺，感到师父时时在加持着我，深切体会到了做一个真正修炼人的快乐。第二部分，转变观念，提高心性。师父在经济要旨警言中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1000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随着修炼时间的增加，我从师父的法中知道，作为修炼人必须提高心性，做一个超常的人。我当常人时就是那种要强的人，在单位工作年年优秀，我主管的部门也是年年先进。2008年末只有我部门评上先进了，我个人没评上优。同事们都议论纷纷，有人让我找领导推翻评选，我们部门的同事更是鸣不平。我虽然心里也有些不舒服，但是我警觉了，这不是偶然的。回到家正好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突然间怎么这么多麻烦事来了呢？怎么什么都不好了？人家对他也不好了，领导也看不上他了，家里头环境搞得很紧张。我向内找，找到自己的人心太多了，特别是求名的心太重了。我虽然好像是放下了，但心里还有些不舒服，理性告诉自己必须过好这一关，但还是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休息，我找同修交流，他说，这是多好的事儿啊，我俩又学法。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我要听师父的话，做真修弟子。当我真正放下心的时候，校长来电话了，说今年你的优让给一位明年就退休的老教师了，并肯定了我的工作。我当时就乐了，我说我没什么想法，校长放心，我会一如既往地干好工作。真是放下就柳暗花明了，谢谢师父为我提高的慈悲安排。这次实修后，在过家庭关的时候，我就能做到从含泪而忍到不为所动，再到慈悲善待他人，一切事情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了，那个自我弱了。我就这样一颗心一颗心的修，也有些苦累。有一天我正在打坐，师父给我打过来一个大大的跳字，我睁眼一看，没了。当天晚上我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个人一向修炼，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这一念就最珍贵，因为他想返本归真，想从常人这个层次中跳出去。我悟道，跳出去多好啊。当时我感觉自己跳出来了，突然感觉什么都没有了，大脑空空的。我悟道，这就是我找到了真我的轻松。三界的名利情都不是真我，真正的自己是由真善忍构成的，是从宇宙大穷来注施正法的。如果冒出什么人心，都是旧势力强加的，是后天观念，我都不要。此时感到眼前的一切都是幻象，以后我要用慈悲的心去救度众生。第三部分，在家庭中实修自己。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的身体很不好，为名利情奔波，很苦，经常和丈夫女儿发脾气，非常自我，什么都得听我的，强势，他们也不敢惹我。丈夫特别懒，我们时常吵得不可开交。我在工作上也要强，心理压力大，总是透不过气来，长吁短叹的，很累。修炼后，我一切为他们着想，有事商量着办，心甘情愿地干家务活，没有一丝怨言了。我女儿说，我妈怎么这么开心呢？干活怎么这么有劲儿呢？我说，这是师父让我这样做的。他们虽然有怕心，但看到我的变化，也看真相资料了，女儿女婿也看大法书，虽然他们没有走进修炼，但是知道怎么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了。丈夫也开始学大法了，家里氛围其乐融融，真是放下人心轻舟快。第四部分，完成自己的使命。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我从法中深感责任的重大，认识到了救人的急迫。我们部门负责一个区的幼儿教育培训督导工作，经常下乡。在每次下乡的车上，我还是发正念，工作之余就是讲真相救人。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很顺利，基本所到幼儿园的幼儿教师大多数都三退了，有的还给了真相资料。我从没有负面思维，就是救他们。有一次教育局长给我们校长打电话，说有人反映我到幼儿园讲信神退党什么的，并告诉校长暂时别让我下乡了。当时校长就和局长说，我练功受益了，并向局长说了我的人品和工作怎么让人放心。如果不让我下乡，没人领队，幼儿园培训验收都受影响，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后来这位校长得了福报，提升了。就这样，我一直用工作之便发真相资料，劝三退，从未停过，直到2015年我退休为止。 全区办公和私立幼儿园大多数的幼儿教师及园长都得救了。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做，我就是动动嘴。2015年我退休了，可以专心修炼了。我每天上午练功、学法、发正念，下午救人，天天如此。在肃江大潮中，我感到揭露邪恶迫害的重要性，我们全家四口人都参与了，在同修的帮助下成功投递。第五部分，帮助同修修自己。有一天我在外边讲真相，碰到一个70岁的朝鲜族人，我刚给他讲了几句真相，他就双手抱住了我，并流下激动的眼泪。原来他是同修，他自己独修好多年，法中的字好多不认识，很苦。我想这是师父的安排呀。我了解到他曾遭到迫害，去过韩国，现在住在女儿家，就在我家附近。我二话没说告诉他，明天上午来我家学法吧。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学法了。他没学过多少汉字，转法轮书里太多的字都念错了，这怎么行啊？这是大法呀，不能念错呀。我们就一页一页的纠正，把错的字写在一个本子上，然后我们再学这页，这可太费劲儿了。此时我有些不耐烦了，一上午才学了10页。发完中午12点的正念，同修走了，我向内找。我的性格是那种雷厉风行的，干什么都快，说话也快，读法也快。同修给我指出来，我也没什么改进。我想这位同修来跟我一起学法，这是师父要我慢下来啊，练功还要缓慢圆呢。明天同修来了，我要稳下心来，像教孩子一样，我们要继续学法。我自己心里想，不要急，急的不是我，我不要急，急是我在三界形成的观念，不要它。我和同修一起学法，学呀学呀，这样一天一天的，一讲、两讲、三讲。学到第六讲的时候，我忽然感到一块物质掉下去了，心里感到特别踏实、轻松，沉下来了，急的物质没了，真的太神奇了。我明显感觉到师父为我修炼所做的安排，我感激的心无以言表。同修进步也非常快，因为他有要学好法的心，师父也加持他。我给他买了本字典，教他查，我俩又学了一遍转法轮，我读法也慢下来了，我也感觉自己更文静了。有一天同修说他女儿要搬家了，过几天他就要走了，他现在能自己学法了。我又帮他请了他没有的师父讲法，我帮他念红银五中的繁体字，他也提高很快。他搬走的前一天来了，说谢谢你3个多月的耐心帮助。我说这是师父让你突破学法障碍，也让我修取着急快的物质，咱俩都谢谢师父吧。我俩给师父上了香，叩谢师父。中共病毒疫情过后，这位同修辗转又来了我家一次，我俩又一起学法，他念的都对了，状态特别好，我也放心了，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第六部分，疫情期间救人。中共病毒疫情期间，路上很少有人，怎么办？必须出去救人。我决定出去贴真相粘贴，看看能不能再碰到有缘人。我到公交站点一看，没人，赶快贴真相粘贴。刚贴完，后边匆忙过来5个人，好像有急事要办，要坐车。我想得救他们，这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我有了这一念，有个人就过来看真相粘贴了，我也过去和他一起看。我大声说，这么干净的地方贴着粘贴真漂亮。我说完又过来2人，我又说法轮大法受迫害20多年了，还有人弘扬，真了不起。他们中有个人说是搞政治反党。我说15年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救人的。另外2个人也都过来了，我继续说 法轮功学员们是在救人呐、啊。他们冒着被打压的风险，告诉别人保平安的方法。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法轮功学员还想着别人。你看这粘贴说得多明白呀，只有这九字真言才能保命啊。咱就信其有吧，不花钱不费事儿的，多好啊。我就给他们讲了为什么要三退，为什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保命，他们都听明白了。我赶紧给他们起名字，怕车来了失去机缘，永平、多福、大顺、有才、张聪，他们听着名字都乐了，都说谢谢我。我说咱们都感谢大法师父吧，以后你们有时间就念九字真言，什么灾难来了都保命。刚说完车来了，他们和我挥手再见，我双手合十感恩师尊，顿时感到一阵热流通透全身，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第七部分，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有一次我和一位职业女性搭话，我夸她有气质，并给她讲真相。她上下打量着我问，你也练法轮功？我微笑着回答她，对呀。她说，在我的印象中，练法轮功的都是老太太，都是身体不健康的弱势群体。我俩边走边说，我说不是这样的呀，他们可都是为别人着想的好人呐、啊、他们是被迫害20多年的无辜善良人呐、啊、他们是顶着压力还要救别人的大善人呐、啊、他眨眨眼睛小声说，我以为他们都穷呢，见人就三退退党的。我拉着他的手说，妹呀，耽误你点时间，咱找个安静的地方，姐和你好好说说，这很重要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呀。他说好吧。我就从为什么要三退，怎么避免瘟疫，讲人类道德的败坏，再讲善恶有报，天安门自焚等等。他听得很认真，说原来是这样啊。他好像恍然大悟，最后他用真名退了党，他说他是退休干部。我告诉他让家人也能平安的办法，然后我给了他一本天地苍生真相册子，让他全家和亲属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高兴地说，碰到你很高兴，让我知道了这么多，谢谢你。我说咱们都谢大法师父吧。他微笑着说好吧。我认为大法弟子穿得得体大方，既能体现大法弟子的风范，也比较和常人好沟通，所以为救人，我一直保持上班时的服饰风格，救人效果挺好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大法弟子啊，肯定是辛苦的，因为历史的责任赋予了你们这么大的重担，历史的使命使你们在关键时刻必须担得起这历史的责任。我在修炼中体悟到，只要大法弟子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都是美好的。真正作为修炼的人，谁也动不了，旧势力也不配。我们要正念正行，就归师父管。我们现在所做的都是为众生的。我体会到，只要我们做一个真正修炼的人，就时时能感受到修炼中无限的美好与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对我的迫害变为救警察的机会，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6日。2020年11月22日，办完所有必须做的事，想出去讲真相，一看时间太晚了，又想起前几天我答应给一个老人送2021年的明慧台历，就拿着包出去了。刚走出去二三十步， 突然被人拽住了我的胳膊，回头一看是五个警察，四男一女，正在抢我的包。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其中一个人拿出警察证，说他们是警察。我大声说，警察大白天的就可以抢劫呀。他们从我包里拿出台历，问这是啥，我说是台历啊。又问干啥的，我说救人的。当时我没想他们会对我如何，只想他们是来听真相的，我要救他们。因为在外面不好讲真相，于是我让他们进屋了。我说，在外面管你们叫警察，关上门咱是一家人。我问扶着我的那个警察，你多大年龄了？他说47岁了。又问他，你姓啥呀？他说姓王。接着他们都各自报了姓。来者不善，他们带着录像机搜查证，我没制止他们，因为我要讲真相。姓王的问我为啥要练法轮功啊？我说，我原来有十多种病，没工作，一分钱的收入也没有。为了去病，我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这些年一片药没吃过，一分钱没花在治病上，可一身病全好了。法轮功去病健身率达 98% 以上，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人都在练法轮功，台湾就有六七十万人在练法轮功。我正讲着，他们开始翻东西，我就说，孩子们啊，你们不要再对大法犯罪了，法轮大法是佛法，善待大法得福报，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会遭恶报的。看看落马的那些高官，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等，他们都是迫害法轮功的，还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谋取暴利，你们看他们的下场是什么？法轮大法师父传的是宇宙大法，是来救度全人类的。师父叫我们告诉世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能保命。我们大法弟子已经讲了20多年真相了，现在疫情这么严重，大难真的来了，师父让我们救度所有的人，包括你们。你们警察是最可怜的，被江泽民和中共的谎言毒害着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我们不恨你们，所以当你们非法抓我们的时候，大法弟子都会给你们讲真相，就是为了让你们明白事实真相后得救度。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现在大瘟疫来了，这是生死关头，孩子们啊，赶快悬崖勒马吧，天要灭共产党了，别再为他卖命了，千万别给他当陪葬品，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保命吧。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来时命能保。当时三个男的和一个女警察同意退了，只有一个不退。他们还接着翻东西，翻出一本转法轮。我说，这本书你们不能拿走，这是我要天天学的，是一本天书。我给他们背一首师父的诗词，师父在《红鹦鹉洒甘露果》中说，轮回辗转谁是我，寻寻觅觅迷中锁，生生名利争不休，欲海拼搏两袖裸，一本天书世上火，照亮天地洒甘果，世人多是天上来，了解真相回天国。又给他们讲了贵州藏字石，讲了天安门自焚是伪案，又讲了疫情期间警察了解真相后找大法弟子推挡的事，又告诉他们每个人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我讲的真相他们都接受。姓王的说，你讲这些我没听过，听你讲这些我觉得身上很舒服。他说今天他明白了挺多真相，问我手机号是多少，他以后有事可以找我。我知道他是伪善，但没触动他负面的东西，就说，我没文化，这高科技的东西我不会用，再说手机都被你们监控了，谁还用手机？其实我的手机就在床上，我拿了件衣服盖在上面。姓王的一直拽着我不放，他让那几个人到别的屋去翻。 他们在迷中，不论他们怎么做，我还是用慈悲心对待他们。我是大法弟子，我是救度众生的主角，他们是被救度的。大法的资料很多，他们数完让我签字，我说你们不能拿这些资料当证据迫害我，这些资料都是救人的法器，我是为你们好，这字我不能签。如果我签字了，大法昭雪那一天，那就是你们迫害大法弟子的铁证，因为是我大法弟子签的字，那时就证明你们都对大法犯罪了。王警察说，不签就不签吧，就让我跟他们去分局。女警察还说把煤气、水、电都关好，那意思是我的问题很严重，回不来了。他们把我绑架到分局，一看有好几个同修在那里，让我去一个叫审讯室的屋子，屋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一个铁椅子。王警察还有一个大个子警察指铁椅子让我坐，我说我不坐，那不是我坐的，我没犯法。大个警察走到我跟前说，阿姨呀，坐吧，里边有棉垫不凉，我也不靠你，谁都得走这个过程。我乐呵呵地对他们说，你们在犯法，你们知道吗？法轮功是信仰，中共宪法也写着信仰自由，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对国家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你们把我当犯人，你们就是在犯法。大个警察说，好，就在家练吧。我说，在家你们不也不让练吗？你们这不抓来这么多大法弟子吗？你们都被江泽民利用了，是他指使监狱、劳教所等黑窝对大法弟子使用上百种酷刑折磨大法弟子，打死、打残、打伤无数大法弟子，更无人性的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王警察说，哪有活摘器官的事儿？我说，大庆设计院的高工王斌，他就是最早被活摘器官的。全世界都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罪恶，你上网看看。我又给他们讲了中国共产党王藏字石的事，告诉他们天灭中共是天意，法轮大法是佛法，破坏佛法天理不容。我说，为什么天灾人祸这么多呢？人不治天治，你们能听到我讲这些是你们的偏得，赶快退出党团少先队保命吧。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来时命能保。我问大个警察，你姓啥呀？他没说姓啥。我说，我送给你一个化名，把党团少先队退出来，你就用李志这个化名退吧。他说，你没文化能起出这样的好名字啊？大个警察走了，只有我和王警察在屋。他说，阿姨，说心里话，今天从你家拿到的东西太多了，换个人就不是这种处理方式了。你从心底发出的善，喊我一声孩子，我被感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好像真的是我妈在喊我。阿姨，你真的是为我好，你告诉我的话我都记住了，谢谢你。警察送我去了两次医院，第二次是量血压，给我量血压的是个小女大夫，穿着防护衣。我问他，现在还有疫情吗？他说有，告诉我把口罩戴好。我说，祝你平安。他问我是练法轮功的？我点头。我问他是党员吗？说不是，入过团和队。我让他赶紧退，他说他姓刘。我告诉他，全家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来时能保命。他非常感谢我，我跟他再见，他何时谢我。领我量血压的那个警察提到被绑架的大法弟子说，他们这些人血压都高，我找大夫签了字，他们不再来了。从医院回来，他说，让家人来接你们回家吧，家里没人的交4万元钱，签完字的可以回家。有一个警察看着我们，我问那个警察姓啥呀，他告诉我真姓刘。我给他做了三退，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来时能保命。 一共七个大法弟子，最后剩我和另外一个同修，因他没签字，不让他回家。我没钱，家里也没人，也不签字。一个做了三退的警察和其他警察说，咱们帮他担保一下吧。后来我们小区的片警找到了我的户口所在地，查到我儿子的电话，让我儿子把我接回家。在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中，我什么都不想，就是救他们这些警察，用慈悲救度他们。当然这都是因为师尊加持了我的正念，把这次迫害变成了给警察讲真相，让他们有得救的机会。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正乾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